策略组的肖峰，然后本次汇报一下我们关于赛道和这个就是产业赛道和主题投资的一些这个观点进行汇报啊。那么首先是对近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回顾啊。那么六月的就是上周的话是全 A 是这个有一定的下跌，但是在这个本周就六月的第三周就是 A 股市场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行尤其是分化程度较大，就是科创50当周涨幅超过了这个 10% 创出了这个阶段性的新高。另一方面那么全市场就是有超过可能3000家个股都录的下跌金融传统周期包括消费的板块显著承压。那么这种表现的背后是这个不同资金在不同基本面预期下的一个重新定价首先是就我们认为这种原因三点。第一个就是产业趋势的一个非对称性的扩张那么我们这个因为也有很多投资者将今年的一个科技股行情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本轮的行情和之前的像这个那个互联网浪潮的时候那一波 TMT 的牛市进行对比但是之前的话可能这种流动性的溢价相对更多一点然后本身的一个估值其实上一轮的整个估值的主要是估值的扩张盈利的扩张相对偏弱，那本轮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行情具有更坚实的一个基本面支撑那么就是全球 AI 算力基建的一个资本开支周期海外的头部云厂商的这个CapEx 持续上修然后在包括我们这个更上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的这种出货量创下新高那么 AI 算力硬件也在这个展现出真实的一个订单落地和业绩兑现那么相较之下传统的顺周期板块包括这种消费板块的盈利修复仍在左侧，缺乏超预期的这个边际变化，导致资金的偏好出现系统性的一个倾斜那么我们其实因为本周也披露了这个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无论是这个社零还是这个比如说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其实的整体表现就是相对偏弱但是在这个结构上，比如说这个高新制造业投资这种包括这个电子的一个出口数据就是这个集成电路等，它都是表现的依然是一个高速增长，所以说本身的一个结构上的一种 K 型分化也是强化了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金融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科技和非科技的一个表现的分化。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是一种流动性的虹吸效应因为现在可能全市场日均的成交额中前50大科技龙头的成交占比可能都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相对比较高的水位那么在资金增量资金相对有限的一个背景下主线板块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活跃资金进而对非主线板块的一个流动性造成虹吸这种负反馈机制导致传统行业就面临持续的一个估值下修和流动性折价。然后第三个就是包括政策设计上的一个定向引导因为我们本周也开了这个陆家嘴的这个金融的论坛的会议那么政策端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正式扩大到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上交所也同步发布了配套适用指引监管层引导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及硬科技领域集中的这个战略导向是非常清晰的这也强化了这种机构资金的一个配置共识那么面对现在的一种这个不同板块的一个极度的一个冷热分化市场也普遍关注是否会重演历史上的一个极端的风格切换那么我这边个人还是认为下半年不会简单的出现一个跷跷板式的反转可能是这个科技主线内部的一个收敛扩散然后价值底仓可能是一个稳步修复的一个阶段那么首先全面转向传统的白马蓝筹切换的这种宏观流动性的条件也不是很具备当前国内的通胀温和复苏，叠加美联储降息预期后移及美元指数的一个高位运行，发货币的边际空间受限此外头部硬科技的公司比如说像光模块然后 PCB 包括 AI 新那个半导体板块的业绩确定性和订单能见度显著优于成长过去的一个这个过往的成长股周期。那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已经是这个6月下旬了那么我们陆陆续续就会出一些这个中报预告和这个中报的这个披露那么科技板块就正式可能逐步进入一个基本面的验证期那么我们知道像这个一季报的时候像光模块部分公司业绩有低于预期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对整体的一个科创的一个行情还是有一定的压制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看这个一些可能业绩我们预期过高或者说 啊，一些业绩这个不及预期，或者说比较偏炒概念、炒估值，而非这个业绩端支撑的啊，可能在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窗口有一定的这个承压的一个压力啊。然后在这个我们关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主线方向方面，首先是这个国产半导体啊，因为像本周像这个穗源科技还有这个跃鑫半导体相继过会啊，具有显著的一个产业风向标的意义，标志着国产半导体的整体竞争力和投资价值步入一个实质性提升的阶段啊。那么像这个跃鑫半导体作为华南地区首个实现量产12英寸特色晶圆代工的龙头啊，也是创业板改革后首家过会的为盈利晶圆制造企业啊。然后在这个穗源科技，它这个拟募资60亿元用于新一代的这个 AI 芯片研发啊，它也是作为云端的一个 AI 芯片领域的一个领军企业啊。那么资本市场，比如说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对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的包容性啊，正加速转向这种产业落地的一个实际动力。像政策和资金的一个定向的滴灌啊，将为这种国产的这个半导体公司打开这个估值修复和业绩增长的一个空间啊。政策端和资本端共振啊，整体的那个半导体的一个自主可控可以有一定的实质性的一个加速啊。第二块就是这个算力金属啊，那么 AI。基础设施建设下的实物消耗，供需错配驱动价格中枢上行啊。那么之前的话，我们这个市场上一直关注比较偏上游的一个战略资源板块，尤其是跟算力相关的啊。那么有那个一个供需的一个错配，然后价格上涨有显著的一个利润弹性的表现。那么前期像这个市场上从去年的这个存储，还有今年的这个 PCB，还有这个 MLCC 啊，都是这类似的一个逻辑啊。那么近期大家进行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方向就是算力金属啊，因为这个 AI 算力基建的一个大规模扩张，对比如说像锡啊、碳、铟等底层算力金属形成了可量化的一个刚性的实物消耗。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据相关测算，AI 服务器单机的这个锡耗量是这个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啊，主要增量来自于先进封装和光模块的焊点啊。那么GPU 服务器的这个碳电容的用量也达到了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以匹配这种高功耗下的一个供电稳定性要求。还有这个高速光模块的核心材料啊，磷化铟衬底啊，也预计在这个后面的一个产能缺口可能持续的放大。但是供给端的话，比如说像全球的主要的锡产区产量受限啊，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啊，然后这个碳供应因这个主产区的矿难发生中断啊，铟作为主要依附于锡、锌等主金属冶炼的伴生矿，供给端也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啊，所以说这些偏上游的这个小金属啊，尤其是跟算力相关的啊，它的一个价格弹性可能是非常大的啊，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主题方向。啊，最后是这个光通信啊，也是市场上，因为本周这个，比如说中继续段也创了新高啊，那么光通信也是我们目前行业呈现这个需求高速扩张和供应链硬约束并存的格局的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个科技方向啊，这个就比较老生常谈的就不展开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目前看好的几大的主题啊，那么我们回顾上周的一个政策和产业动态的话啊，首先政策政策方面动态啊，首先是这个紧城定调六张网建设和人工智能加的一个全面铺开啊。上周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啊。这是这个六张网首次被明确纳入国家顶层的部署啊。包括我们这个叠加最近的，比如说发改委在座谈发改委主任这个郑三杰在近期座谈会上的发声啊，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啊，那么数字新基建的这个政策指引一直是比较的积极和清晰的啊。那么这里面可能这个比较具有弹性的有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和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啊。比如说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啊。然后工信部最新印发的这个实施意见中提出，到2028年初步实现网络高等级资质啊，城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啊，那么这背后就是对整个这个通信和算力基建啊，包括基本板块有这种，比如说高速的光电芯片啊、全光交换器件啊、CPU 器件等这种基础硬件啊，它是这种这个通信和算力基建的一个发展底座啊，迎来着实质性的一种利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 token 商业化的破局啊，那么大模型的发展需要这种高质量数据的一个喂养。啊，那么国家数据局对这个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部署，发布了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实施方案，强调这个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啊，建设高质量的一个数据供应体系。 啊，然后嘛，偏产业前沿的有这个，比如说中国信通亚也在推动啊，产业加速高质量 token 啊，驰援服务能力建设啊，构建面向算力集群的 token 产出效率评价框架，在这个比如说地方层面啊，海南15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发展规划中，这个提出要支持建设国际计算中心啊，探索 token 出海服务的新模式啊，然后这也是关于我们要素市场化和 token 商业化破局的一些顶层政策的变化。第三条主线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新能源基建啊，我们在之前的包括我们这个新型能源系统重估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新能源的在 AI 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啊，那么新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也在加速啊，广东省印发了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定下了到27年底全省累计建成300万个以上的充电设施啊，然后方案特别强调了实现全省超充线线通啊，超充站数量不少于加油站数量这种硬性的一个指标。将拉动相关的这个配套的，像智能电网的一个景气度，包括这个大功率充电模块等。这是上周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啊。其实我们那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其实核心就是算力网啊、通信网啊这两，还有这个电网啊这三个的就是更偏科技的一些动态会更多一点啊。然后在产业趋势方面啊，上周就是首先人工智能方面有几个重磅的数据和技术发布。首先是这个互联网流量格局迎来了一个拐点，就是根据这个 Cloudflare 的这个最新报告，预计全球近60%的互联网流量已经来自自动化脚本。那么这意味着机器人和AI agent 的流量首次超过了人类用户啊，这一速度远超市场预期啊，预示着 AI agent 正在以这个极高的渗透率开始接入网络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端侧 AI 和模型能力的突破啊，苹果在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以及深入集成那个 Siri AI。然后与此同时，海外的独角兽Anthropic 发布最新的那个 Claude Fable 5的新模型，在代码、科研、视觉能力上实现突破。那么在国内的话，阿里等大厂也在密集加码，比如说高考志愿等垂直场景的一些 Agent 的落地，来抢夺家庭的一个刚需流量。第二个就是关于半导体板块的一些动态包括这个工艺迭代、扩产潮和这个长鑫 IPO 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首先，国产的 TRAM 龙头长鑫科技的科创板 IPO 已经正式生效拟募资额达到295亿元其一季度的营收实现了超700%的一个爆发性增长，全球市场份额已增至7%以上标志着这种科创板迎来了巨无霸的企业。那么其次是这个 HBM 技术瓶颈倒逼散热热管理升级。那么随着英伟达 AMD 的新一代 AI 服务器 GPU 的单芯片功耗逼近了1000瓦散热设计已经是这个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问题那么三大存储厂正在加快 HBM 封装内部原生散热结构的升级比如说像 SK 海力士的这个同极硅基导热通道然后三星的这个 HPP 方案等热管理的产业链的价值正面临重估。第二个就是这个PCB 产业链的一个技术迭代，那么已有超20家 A 股 PCB 上市公司发布扩产和融资公告，涉及总投资额超800亿元，倒逼全产业链技术材料以及专用刀具等环节加速迭代。那么最后是这个高端制造和这个算力协同领域算力竞赛的终点是这个能源。那么我们算力协同也是目前的一个长期主线那么由于 AI 和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激增，全球范围内稳定低碳高能量密度的优质能源成为了稀缺的资源国内方面，阿里巴巴近期通过加码诺瓦聚变、参股、综合核能等方式在探索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供电的可能性那么这代表着绿色算力的竞争已经从买设备延伸到了这个控能源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太空能源方面，在这个太空能源发展联盟正式启动，像协鑫、君达等企业正在重点布局钙钛矿、叠层等柔性易制结技术，以适配可重复的使用的火箭普及带来的太空光伏的一个规模化需求那么在商业航天方面，蓝箭、朱雀二号、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箭双星民营火箭企业已经正式通过工程验证，嵌入到国家的千帆星座等这个巨型卫星互联网的供应链中。然后在这个集成智能端侧方面，东风、吉利、奇瑞在内的多家主机厂密集进入 L4 级无人物流车的赛道。那么随着7月1日自动驾驶交规新政的即将实施，行业将告别技术验证，全面步入自动化和规模化运营的一个市场。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上周的一个主题政策和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观点的汇报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然后如有进一步交流需求，欢迎联系我们天风策略团队然后这个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